上来了，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上来的很快，哎呀，回到英国了，网络就好喽。前段时间网络搞得我很累，现在回来了，网络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好嘞，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6年的4月12号，星期天，星期六，欢迎大家来到翟山鹰 YouTube 频道聊天。散心，国内的朋友助眠，海外的朋友清醒啊。感冒了，感冒了，回伦敦以后感冒了。啊，最近经历的这个冷热温差太大了，在迪拜已经有这个趋势，因为天天在屋里吹空调，外面很热。社交活动又比较多，老是在这种冷热冷热里面的切换，身体就不太行了，年纪大了。结果回伦敦说伦敦20度左右，还特地穿了个外套啊，没想到落地了还是很冷啊，所以这个感冒了，抱歉啊。昨天呢其实还是很顺的啊，分 VPN 啊，国内是有这种说法，好吧，国内是有这种说法，但是具体怎么样，因为我不在国内，体会的不是很深刻。但是最近呢发了很多的文件，各机构各领域发了很多文件啊，今天咱们都可以随便聊一聊，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便聊一聊。这个文件的执行情况呢具体还要看实践的结果啊。昨天是最快的一次出关，落地是希斯罗机场4号航站楼啊，从下飞机到出关上车10分钟。从来没有这么快啊！英国海关就看了一下护照，按了个手印，什么都没问就入关了啊。迪拜一直是很快，迪拜出关入关都很快，因为是电子文件，但是英国伦敦呢是人工的啊，确实很快。昨天感冒了啊，今天咱们就随便聊一聊，因为确实这两天也没想啊。最近整个世界都是越来越乱的啊，越来越乱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会生活在乱世啊，估计这个世界每个角落都没办法去摆脱，那没办法摆脱啊。所以呢现在我也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各方面各领域的去乱，但是越是在乱世里呢，我的感觉啊，形成符合叫造物主规则的独立思维，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越重要，越是乱世越重要。因为乱世里乱的呢不仅仅是外界看到的听到的各种东西各种信息，更多的呢还是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得对自己的内心有更严格的要求，理性冷静，按照规律跟逻辑来思考各种问题，我们可能才能做出最符合自己条件的最明智的决策。所以在未来的乱世里面呢，大家记住了，听到那种内心狂跳的信息啊，大家安静下来，回英国了，这不就是家里的场景。今天没去单位，因为今天单位放假，加上我感冒了没去单位啊，下回去单位，不过大家又看见那个背后那个幕布的场景了啊，这个家里的场景可能已经很久违了，很久都没在家里过所以又让大家看到久违的家里场景，好吧啊。啊，对，很乱，国内外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很乱。给大家一些朋友啊，一个建议啊，就是有一些朋友都是在咱们直播的过程中认识的，我也不知道最近大家出于什么原因，不少人给我写邮件，还有人给我发什么 WhatsApp 微信，很真诚的跟我讲啊，就这个王菊花啊，就是王傻叉啊，还有什么王吉州啊，王傻叉都是不错的人，什么有才华啊，说代表他们什么愿意跟我和解，希望我能够这个放宽胸怀不计前嫌啊。很抱歉啊，道不同不相与谋啊，就是我自己本身往下活着，我跟大家最开始做自媒体就讲了啊，往下活着的一个目的做这个，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中华民族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的这么一个流氓组织，所以我能够现在活着还觉得有个念想的， 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敌人啊，这个坏蛋啊，像王菊花啊、王吉州这些人呢，都是中共的走狗。所以呢，尽管这些人是为了赚钱成为中共的走狗，但是当他们成为中共走狗那天，和我已经是不死不休的一种政治理念的对立关系。所以我和这些人不存在任何私人恩怨，是站在不同道德、不同信仰的立场上的一种完全对立关系。所以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我不计前嫌的这种逻辑，对吧？啊，这些人攻击我又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原因，他们是因为想挣中共的钱，就当了中共的走狗啊，作为奴才拿着主子给的好处，按照主子的要求做事，所以跟我个人没有矛盾啊，不存在什么个人和解的这种逻辑啊。我今天讲这个视频开篇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最近这么多人给我写东西，我也不知道你们什么原因。我觉得呢，你们喜欢谁是个人的自由，你们可以自由喜欢，但是任何人不要再跟我提这些中共走狗的名字了。你自己愿意做中共走狗的粉丝也好，或者你有你的隐情也好，那无所谓，但是你要我跟着你去像你一样舔中共走狗这些狗屎，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好吧啊。所以我只讲一次，那就是再发现的就全拉黑了，好吧，全拉黑了啊。乱世之中我跟这些人没什么私人恩怨，矛盾全是因为背后站的政治理念不同，阵营不同。我习惯叫屁股指挥脑袋，在其位谋其胜，不在其位不谋其事，好吧啊，不谋其政啊。他们愿意挣钱干啥事儿那是他们的事儿，主子让他们做什么你给我讲，他们多出色多棒啊，逻辑思维多好，这跟我有他妈什么屁关系啊，跟我有什么屁关系啊啊啊！你喜欢你他妈喜欢你喜欢你的，你跟我聊什么呀啊，你跟他们接触那是你跟我聊什么呀啊。所以呢，就是再也别有人跟我讲这些了，跟我讲这些就请你从我的生命中完全滚蛋啊！你愿意成为什么人是你的事儿，好吧。然后跟我讲爱国，这里面顺便说一个概念，他们爱国的本质是什么，讲了这么长时间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就搞不清楚就别讲这个词儿。所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谁是最烦说爱国这个词儿的，近代中国历史上我跟大家讲一个很烦的人，这个人叫鲁迅。鲁迅这个人我相信中国人都知道，就不管你对这个人评价是什么，可能在整个中华民族近代文学史上都绕不过去这个人啊。我们当年上学那个年代，从小学初中高中，这个课本中语文课本最频繁出现的作家就是鲁迅。因为那个时候呢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和文革结束那段时间，所以中国共产党很希望中共国的学生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旗手，成为反封建的战士啊，中共的手里的刀。所以鲁迅的文章就被中共拿出来作为批判旧社会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啊，给我们灌输。毕竟鲁迅的很多文章都是批判性很强的杂文，政治立场鲜明，所以中共就喜欢拿鲁迅给我们那个孩子洗脑啊。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国的学校的教材就开始大量的裁剪鲁迅的文章，现在就保留下来很少的几篇啊，什么百草堂到三味书屋，而且全都不是跟他这种文学批判家身份相符的内容。为什么不这么做了呢？中共不能再让孩子们学鲁迅的批判文章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鲁迅批判的内容不能想，这些内容实际上很尖锐很深刻，如果你想了你喜欢他的文章，就会产生独立的思考能力。比如说像鲁迅的文章里很重要的观点啊，鲁迅批判文章的核心就是中国人肮脏的国民性，这是鲁迅说的啊，不是我说的。鲁迅认为在中国但凡遇见说爱国的人都很愚蠢，这些所谓爱国的人都是伪爱国，是奴性思想下使用群体的方式 构建起来的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表现。鲁迅说，经常说爱国的人基本上都具备空洞的思想和群体性的四大心理。鲁迅说，中国社会上大量的人本身都是没什么能力的奴才，长期被奴隶主压迫，完全在社会上没有存在感，所以这些人只能依靠不断的说爱国爱国爱国这种情绪来获得优越感。鲁迅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人群体性的心理疾病。在鲁迅的文章里面，缺乏社会的关注而又希望获得社会关注，又没能力又习惯接受压迫的人，只是借助爱国这个标签，然后通过合群的方式，大家都爱国都爱国都爱国，展现出自己的自大，才能创建出一种虚伪的优越感，而且可以凭借爱国的这种举动自动获得一种道德优势。这种行为鲁迅认为本质上是一种很卑劣的道德套利行为，是人类服用精神鸦片后典型的一种成瘾的表现。所以在鲁迅的文章里，中国社会上一群真正当奴才的人却在思想中有了统治者的精神烙印，不仅为自己坐稳了奴隶的身份而骄傲，甚至还会做一种自己有一天这个奴隶也可以当主子的白日梦。而这样的人最喜欢的就是标榜自己的爱国。所以这样的文章呢，不能让现在中共国的学生看。如果现在中共国的学生看了，再加上人工智能帮助思考，那完了，那他妈鲁迅就成为中共反贼的培育基地了。但是鲁迅说的话其实现在一样可以，就是标榜自己爱国那些人，你爱自己就完了，你爱他妈什么德国呀，你爱你的家人爱朋友就完了。所以标榜爱国这些人实际上都是爱党的，都是用爱国爱党来让自己显得有成就感。我们给这些人现在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大家知道叫小粉红。但是鲁迅的文章中呢，他没有想到还有另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就是像王菊花啊王吉州这样的人，他们标榜自己爱国是为了赚钱。这些人不管在什么位置上，他们说的爱国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主子中国共产党能给他们钱。但是如果给钱这个主子，比如中国共产党明天垮台了，新主子给他们钱说必须恨这个国家，这些人翻脸就成为最恨这些国家的人。那今天呢，我们也给这些人起了个名字叫小五毛。小粉红爱国是为了标榜自己的群体优越性，小五毛的爱国呢就纯粹是为了钱。就像我在评论区这两天一下就这么清静了，我都他妈纳闷水军去哪儿了。因为都是花钱雇的，这么群情激昂大把的在我评论区发泄的水军为什么都没了？因为不继续给钱了。所以这些人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来表现他们的态度，他们要做的是目标都是很鲜明。所以乱世里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冷静理性的思考所有的问题。当然如果你没有这种冷静理性思考的习惯，我觉得乱世里你就很可能成为别人的棋子或枪。断送的不仅是自己的财富，甚至有一天可能是自己的生命。现在失业率很恐怖，中共没公布失业率中共没公布失业率。你爱祖国，你祖国是哪儿啊？你爱祖国，你的祖国是哪儿啊？想问一下你的祖国是什么？对呀，你的祖国是什么？那顺便我也讲一个，按照鲁迅这个标准的话中国共产党建国后鲁迅是超级反共的，所以我估计这位老先生要是能活到中共建国后肯定是没办法逃脱被中共折磨致死的命运的。今天在伦敦在伦敦，在自己家里，认不出来吗？今天呢回答一些大家问的问题很多朋友问的问题，因为感冒了冷热交替的先说一个房地产，因为最近的问题还是比较多，其实都不应该再说了，说了无数次了。大家反馈呢是进入到三月份，特别是四月份，中国国内大量的媒体都说房地产市场全面回暖了具体国内哪些媒体怎么宣传的不重复了，没意义。对这种现象呢，我就总结俩字儿：扯淡。那这种信息也能信，还问我问题的人别生气 虽然你们很多人给我写一个叫傻子蠢，为什么话糙理不糙，忠言逆耳，老习惯摆事实讲道理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中国现在截止到三月底第一季度，全中国300个规模化城市第一季度经营性土地成交面积0.97亿平方米，同比下降，成交面积下降16%，成交金额共计2610亿元，同比下降35%。也就是说，成交的金额比成交面积的下降多了1倍多。什么意思？就是跟去年相比，同样的土地卖不出的钱，卖出的钱大幅度降低了。同样的土地面积，但是成交金额跟去年相比大幅度下降了。那这种前提情况下，流拍的土地面积跟去年同比还增加了200%以上。也就是即使价格大幅度跳水啊，政府卖不出去的土地还是越来越多。那在这个背景条件下，中共国的百强房企，两个百强，综合数据百强跟销售排名百强，两个房企拿土地的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49.4 跟 49.7， 几乎都是腰斩。也就是百强房企跟去年相比，去年已经很惨了，今年又继续腰斩。而重点来了，这两个数据，综合数据百强跟销售排名百强，房地产开发企业今年整个一季度花钱拿地的企业还不到企业总数量的30%。也就是70%以上中共国房地产综合排名和销售排名在前100名的企业，整整一个季度一块地都没拿，一个地都没买。而且买地的2020年一季度全部都是央企和国企背景的开发商。那这些企业拿地，咱们都明白是为了完成政府任务啊，土地拿到手啊，这边政府帮忙就变相啊，金融机构等等就卖了，现金就拿回来了。那按照中国国内自己媒体的评价，这种情况是40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边政府出让的土地块快速减少，土地的价格快速下降，但是这个产业中排名在前的土地超过排名在前的企业超过70%，在一个季度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一分钱都没花，一块地都没拿。所以这种情况下说房子会涨还要买房子，那我真不知道是干啥，对不对？看看两边摆事实讲道理啊，信贷借款现在条件很优厚，中共政府全力救助支持的房地产开发商，在这么多条件下捂紧钱袋子完全不买地，等于加工制造企业完全不购买原材料了，没原材料就不可能继续生产产品了。为什么？主要原因只可能一个，就是他们觉得造出来的东西也卖不出去了。这边呢，网上都说啊，房子要全体涨价了，买房子人排大队，再不买买不到了，你怎么信？对吧？你是相信房地产开发商对中共国房地产市场走向的判断全都不买，还是相信网络媒体的蛊惑都去买？自己想吧啊，摆事实讲道理，我就是说了啊。那可能要问一下，说到底现在我们的房子价格在什么时候合理？大家记住了，我都不谈下跌的惯性，就是按照国际惯例，什么时候大家手里的基本工资6到8年手里工资的总和可以在当地的市区买一个60到80平米左右使用面积的房子，那个时候这个房地产价格就算降到位了。比如像北京，一个人月薪1万，年薪12万，8年96万块钱，可以买一个市区70平米的房子，这个价格就是房子的使用面积，因为70平米使用面积肯定没有嘛，啊，使用面积只有1万多，而建筑面积1.37万元买一个， 70平米，如果你要70平米使用面积，那建筑面积90平米以上，那可能你这个每平米的北京市市区的房子房价要掉到10000块钱以下才合理。啊，像现在伦敦一个人如果一个月6000块钱留在伦敦啊，能办工签6000镑，那一年72000镑年薪，8年576000镑，那是肯定可以在伦敦 CBD 的狗岛买个房子的啊，576000镑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可以买个房子啊。伦敦是全世界消费最高的城市，房价也就才这样。所以大家对比一下，目前中国的房价还在多高的位置上啊，大家自己判断就好了，好吧，啊，清楚就完了，自己都明白了。所以有人说房子不是贵，这是一面，第二个是中国人的钱太少了，好吗，中国人的收入太少了啊。紧接着第二个问题，美伊的战争走势问怎么样，其实咱们上次都说结果了，对吧，肯定这个战争川普得打到伊朗真正的服了，达到预先的结果为止啊。首先我们看一下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伊朗国内但凡是反对美国以色列有头有脸的人啊，有人说总统的人家是要求跟美国和谈的，就是坚定反对美国以色列有头有脸的人绝大部分都被打死了，大量的军用设施装备被炸完了，伊朗现在的海军空军全都没了啊。有人说呢，结果能有多明确啊，我们看一下这次伊朗在将近2天的时间里动员了号称10几万人民兵组织啊，然后进行了巨额的悬赏，在一小块地抓一个美国飞行员，而且这个飞行员掉的地方还是伊朗的腹地。那结果呢，咱们也知道，1天多以后美国成功把这飞行员救走了啊！你们想想这是什么情况，就这个国家甭管是这个人心齐，还是有现代化的装备，还是什么侦察力量强大，还是组织力量完好，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就这么跨地筛，是不是也把这个情况筛完了？那最后这么长时间1天多，怎么最后还是让美国人把这个人救走了？你们大家去想，就是实际上这个国家现在的战斗力有多差，差到什么份上？对呀，想打谁，现在就结果想干哪个领导就干哪个领导啊！想在这个土地上救人，你十几万人在里面中间救，人家也救得走，好吧？啊，能想象吗？当然，说句题外话，现在大家是不是明白为什么全世界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国人都削尖了脑袋愿意去当美国人，想明白了吗？这就是民主自由国家和不民主自由国家的差距。美国、英国、欧盟很多国家是会把自己国家光公民真的特别当回事，把人的权利人权特别当回事，所以在你国家以外遇到危机的时候就会尽全力去保护你挽救你。这些国家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些国家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是这个国家执政党最终拥有国家权力的最基础来源，所以你出事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党不在这个时候全力的去挽救你，就可能丧失你和身边其他掌握国家权力的公民对这个国家执政党的信任，他们就会通过手里的权力让执政党下台，就没办法继续掌控国家的权力了，对吧？啊，大家记得我的乌鸦嘴有多准吗？我跟大家讲过前一段时间美国移民局杀人那个事件，还记不记得？记得吧，我的乌鸦嘴。最后结果是不是负责移民的那些人全都下台了，全都滚蛋了，那个世界淡化，而且还在走法律程序，面临巨额的赔偿。对于我说乌鸦嘴，不了解美国但是了解民主国家的特性，权力就来自于底层，哪他妈一个开车的一个人杀了就杀了，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时候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在海外遇到危险， 执政党掌控的国家就会全力救助你，保护你，彰显的是什么？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啊，挽救大兵瑞恩等等。这个是民主国家啊，不一样，权力真正掌握在谁手里，做样子也得给人民去看。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人民都是蝼蚁，这些人的财富包括生命都是独裁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所有的教育都告诉你们，为了国家牺牲是最光荣的，这里面的国家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执政党用来告诉人民，就是你们所有东西都是国家的，也就都是执政党的啊，你们干啥都是啊。有人跟我讲，为什么在中国存了钱可以，取钱要证明取不出来，因为那他妈就不是你的钱，那是主子的。对，为什么法律院打官司打不赢，那他妈都是主子说了算的。所以遇见任何危机的情况就应该为国家牺牲，奴隶天然就是奴隶主牺牲的工具。所以大家看到很多的所有的作品，很多的小说，很多体系都是这样子啊，哪个事件都是一样的啊，哪个事件都是一样的，好吧啊。所以像这一次的美国飞行驾驶员出事儿，飞机出事儿，以前在训练中在其他地方出事儿，你们在影视作品呢、小说剧本都看得见。首先要求的就是人家的教材，人家的手册要求是驾驶员遇见危险首先就跳伞，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因为对国家来讲每个军人的生命都是最重要的啊。中共国小说也好，各种东西看得出来啊，驾驶员飞机出问题了，要求你最大可能的保护住飞机，能不跳伞就不跳伞，如果排除故障稳定飞机最终降落成功就是英雄，因为你保护了国家财产。那当然你自己生命冒险那活该，你他妈本来就不值钱，而飞机是奴隶主的财产，那一出事就轻易跳伞的不保护飞机的肯定内部会受处分，以后继续想飞就很难了啊。所以很多人老叫人权人权啊，就这里面很多人还在讲人权，其实从权力运行的逻辑上，你们想想，这个人有权利他才有人权，他妈出生就是蝼蚁，他讲什么人权的，他就没可能讲人权。一个独裁的流氓政党，整个国家的民众甭管是财产还是生命都是自己的私有财产，随便掌控，就这种国家谈人权可笑，因为只有蝼蚁哪有权利啊。好吧，说远了啊，这次呢美伊谈判啊有谈崩的架势，看这趋势了，如果谈崩呢，美国应该就会扩大轰炸范围，甚至发动地面战争了。回来再说，伊朗拿什么阻拦美国，这是个笑话，因为一旦真正扩大轰炸范围，伊朗面临的就是什么，没水没电，所有民众的基本设施无法保障，这么多人，当地一个人的生活设施都没办法保障，跟古巴似的，你拿什么谈政权的稳定性啊。所以美伊战争的主动权就是在人家美国和以色列手里，想打就打，想谈就谈，看具体发展了啊。然后呢，川普呢应该不会主动终止这场战争的，他的政治目的也不会终止，没打出结果来，他终止了就这么一个情况，那最受压。伊朗来讲，其实越早全面服软，现在剩余的那些政府领导体系残留在他们手里，国家掌控的权力就会越大，越打到后来，那剩余领导残留的国家掌控权啊就会越小，就跟当年的伊拉克一样。好吧，跟大家说这个问题，然后再跟大家讲就是马兴瑞的问题啊。大家好，大家好，好吧啊，伊朗背后有强大的中国，中国是个嘚儿啊，中国是个嘚儿啊，真的，中国能干啥呀，好吧啊。马兴瑞的问题也是一样啊，马兴瑞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聊很多什么阴谋论，这个阴谋论那个阴谋论，其实阴谋论基本都是听床师的杰作，其实我本来不想谈，大家如果听了我三年的，听过我三年的应该知道啊，马兴瑞也好，金壮龙也好， 还有很多这种技术圈的什么院士、军工里面的很多人，跟我的私人关系都是很好。这就是为什么七月份，去年七月份马兴瑞一出事儿，我在全网第一个就跟大家讲了，我说马兴瑞出事了，他秘书也出事了，找不着了啊！去年七月份，你们听的人都知道，因为这些人跟我私交很好，甚至于那时候都能直接联系啊，就出国了也保持着特别顺畅的联系。当然不光是他们，因为我是军工出身，就是这个体系里的现在没什么政治前途，曾经有现在没有的张庆伟啊、芮小五啊、胡鸿福这帮人，到现在跟他们的私人关系也是很好。那为什么能保持关系很好，私交说真心话，跟大家讲一下他们为什么跟傻逼习近平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其实我讲的这一批人，这一批人甚至于包括张晓霞等等那一批人都有类似的特点，这一批人都叫技术型领导。这些人从上学开始全是搞技术，一路搞技术上来的，全是做技术研发的，你看看他们的简历都是干技术研发的。所以这些人即使最后做了管理岗、领导岗，也没办法摆脱自己身上做技术甚至于做科学研究的那一些天然带的东西。他们自己本身这种天然带的东西就成为什么，就成为这种愚蠢的独裁统治者和技术精英群体之间产生三观认知断层的关键矛盾啊。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世界所有国家这种技术精英团体，包括由技术转为管理岗的这些团体啊，都是基于智力的门槛、知识的门槛来确认对方跟自己认同的情况，也存在基本一致的叫鄙视链。这些玩技术的从学校开始面对的都是永恒不变的物理规律、化学规律、自然规律，所以在他们的天然认知里，规律的作用永远是高于权力、高于个人主观意识啊。所以在他们的内心中也更愿意跟这些懂规律啊、智商高、知识丰富的人交往。我离开航天这么多年，跟这些老领导私交很好，这是主要的原因啊。我不开玩笑，我一定是你们认知的整个的讲政治经济领域里面的华人圈里面啊，这种知识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人，我目前还看不到任何人能跟我相比啊，一点不开玩笑也不谦虚啊。所以这些人不管处于什么位置，这就是互相之间在一个圈子里啊，对一个人的态度，如果这个人不具备高智商、没有丰富的知识、也不尊重规律，那么这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永远没办法得到这个圈子里的人真正的尊重，也没办法跟他们形成私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技术，你们有做技术的人就会理解我说的这是什么概念了啊，也理解我说的概念了啊。李强技术官僚，李强什么技术啊？李强什么技术啊？啊，你看看李强的技术跟我说这人技术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吗？傻逼习近平呢，上台以后开始，他确实意识到他管理这个国家他自己处于没文化、没知识、严重的短板，所以他上台以后着急忙火的提拔了一大批的技术型官员，他是希望这些人能通过掌握的技术帮他治理这个国家的。但是这个傻逼的做事习惯是什么？自己拍脑袋出主意，出了特别蠢的主意，让懂技术的人帮他向下执行，这时候就出现一个大问题了。为什么呢？就搞技术的人即使是官员啊，追求金钱、追求权力，但内心的深处很清楚，规律是主导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比如说像42岁就当中央委员的张庆伟啊，比我大不了几岁，那时候在航天，我做他秘书，那时候他就是中央委员了，标准的技术官员。但是他的结果就是连续担任了5届中央委员以后一直没有被傻逼习近平看上，最后最终退居二线，现在是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于被傻逼习近平弃用了。就是他在很多开会的时候里面没有让习近平感受出对他的绝对忠诚。 技术官员里面，表面上可以对你展示绝对忠诚，但内心里要对你忠诚，你是真的得懂。啊，理论上呢，傻逼习近平如果想用好这些有技术的人，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允许他们对自己提出的思想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内心很自卑的这个傻逼是绝对不会容许这种景象出现的啊，否则呢，他可能觉得自己很蠢啊，被人家经常颠覆，那就被人瞧不起了。而这些技术型官员呢，很清楚明确感受到这个傻逼习近平的计划方案指令很蠢，然后自己还必须绝对的服从，所以内心深处超级抵抗啊，表现出来的只有让马兴瑞这种让你看不出来，嗯，我听，我没问题，和这种张庆伟能让你看出来这种差别啊。但是最终这个愚蠢的独裁统治者和技术军营群体之间产生的这种三观认知断层矛盾还是会走到极限的啊。所以这种技术群体在私下的内心里是真的没办法一丁点形成对这个傻逼习近平的完全政治忠诚和尊重，所以这些人搞小圈子没办法避免，都是人正常的举向，在后面说怪话没办法避免啊，自己认为自己都懂规律，结果被这么一个傻逼摁在地上摩擦，所以你说呢啊，自己的身的内心的清高都被这个习近平这个人给毁了。但是呢，这些人的问题也是出在这儿，因为这个傻逼习近平是个流氓，上台面的事虽然什么都做不好，但是台面底下的事那玩的可是很溜的。所以这些人身边的人，别说什么外面找的司机保姆，就是朋友可能都是这个傻逼的放过去的啊。这就是政工干部的厉害，上手段，全方位全天候的上啊。所以这些官员出事核心我们看到的就是源于他们对习近平的不忠诚啊，虽然不是直接密谋造反，但是都是对习近平一些政权指令有反作用的一些事在策划，所以被习近平这个傻逼啊拿下很正常。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矛盾就是这种技术型人才群体和这个很愚蠢的独裁统治者之间天生的矛盾，改不了啊。当然这一点呢，我相信啊，习近平这个傻逼上台第二次第三次连任很明白了，因为此后他就再也没有提拔过技术型官员，提拔的全是政工型或秘书型官员了啊，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在内心里不会真正尊重他啊，不会真正尊重他，不懂啊。当然结果呢也就很清楚了，中共的巨轮这些提拔上的政工或秘书型官员表面上是绝对百分之百对习近平忠诚了，好吧啊，可是啥事儿都干不了，所以中共这个大船就只能看着他沉默。其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统治国家的问题，是面临了太多致命的问题，咱们讲过了，而且所有的问题就这些什么都不懂的人在台上啊，习近平带着一堆蠢猪，那怎么可能得到解决呀？其实中共所有的问题理论上不可能没有解决的办法，都有解决的办法，但是为什么全解决不了？就是中共的体制，这种体制就导致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啊！刚才最开始咱们讲了权力的归属等等啊，社保问题2029年啊，以前都说过了，这么大一个国家社保的池子就空了，空了以后就没有钱支付全中国数亿人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了，这个骗局可他妈太大了，你让人交钱，人他妈交了10年，交了20年，人家该享用的时候池子空了，钱没了，怎么办？维系的时间尽可能长一点，这个骗局最后出现漏的时间短一点，晚一点，往后延命啊！习近平估计也希望最好那时候他死了啊，那死了以后就不用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啊！解决这个办法，现在呢这边拼命挤压老百姓，所有人强制缴纳社保，不断增加缴纳社保的年限，增加交的费用，减少享用社保的年限和费用，然后大规模的减少医保的待遇和规格，所以缴纳的人呢交了医保，现在得到医保的治疗的待遇比以前差很远，但是呢制度解决不了， 为什么？因为中共海量离退休的公务员就没有交过一天社保，却享用全中国最高级别的这些社保，从上往下捋最高的全是这些人。而这些人因为掌控这国家的权力，肯定也是中共国平均寿命最长的一圈人。这边池子里没水，玩命的加细管子往里进水，盘剥底下老百姓，但是这边有一个漏水的大漏洞，根本不可能补，所以细管子增加太多也没办法弥补大漏洞离出的水量，这就是制度问题。那为什么不能改呢？因为中共有海量的这些公务员都叫八旗子弟，他们是维系中共的核心，虽然这些人没有给这国家创造任何一点价值，但是他们都帮着维持中国共产党获得这种流氓的独裁统治地位啊！所以如果你把他们给断了，那他妈中共靠什么维持啊？制度。可是你不断他们，这池子就得空，空的问题那就不知道了啊，但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么加强制性的社保，还有增加各种保险，最后导致老百姓兜里就更没钱，不会消费。所以中共所谓第15个五年发展规划核心任务扩大内需消费，咱们讲过了，空话。医疗，这种医疗的待遇快速下降，现在很多医患矛盾超级尖锐，问题频出，医院能力也在下降，很多医院都资不抵债，濒临倒闭，这些东西出来了顾不得了，类似问题都是一样的，就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比如说现在很多社会上聊的啊，中共国政府现在的债务问题，官方数据快100万亿了，不包括各种隐形债务啊，总体规模快超过 GDP 了，这个数据外面看就得出大问题，财政部要脸啊，出文件要求明年6月份之前，2027年6月份之前68万亿城投债和政府剥离，剥离完了政府的表好看了，没有这68万亿城投债了，但是他妈的你这儿好看的这债它不能消失啊，有用吗？这么结果除了这边财政部好看，这边不就自己和骗自己吗？那城投一旦跟政府剥离了，城投的信用就没了，那这些城投债原来都是他们靠着政府担保信用担保出来的信用债，剥离了这些债务马上就会成为借债的金融机构的坏账范围啊，带来的可能就是金融机构的系列暴雷，这就是制度，没办法啊。那如果没有政府无条件的帮这些城投去信用负债，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城投债，但是没有城投债这个体系就养不出大量的贪腐蛀虫，现在到这个情况了，解决不了啊！问题表面上从政府摘出来，把城投都变成自己的公司剥离，政府看起来没问题，那么公司的问题就更大，而且没信用。然后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案就是剥离，那会导致大量金融机构出现隐形的债务，管不了了。就是现在你要看中共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就这个草台班子，什么叫草台班子？有人说川普的草台班子，他妈中国共产党是个标准的草台班子，就是2026年出台的各种文件，你会看到特别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我讲了所有的问题都是最严重的问题，那社保没了不他妈造反吗？对吧？你债务延期在也是他妈的出大的维稳问题，养老要出大的问题，食品安全也是大的问题，就业和失业还是大的问题等等，全解决不了。但是呢，各部委干什么？因为这个傻逼习近平一定让他们去解决，他们就出方案，他们的方案就是想要让我解决这个问题，就把其他问题怎么样全推出去，不是我的问题，如果你要不让我解决那就不存在，让我解决就提这个方案，这就等于把球踢给其他部门了。那傻逼习近平批了呢，那球就到其他部门，其他部门为了解决自己的球就接着再他们出个政策，对吧？反正最后都是领导批，那这么多相互矛盾的东西到底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解决的全是制度，制度不能动，就出台了表面上都在让自己解决问题，实际都在互相推脱的这种相关政策，五花八门，相互矛盾啊！执行过程中谁他妈也执行不了，无限混乱，因为啥问题也不能解决。 中共现在这个草台班子乱到什么程度，习近平到底在中央的权力到了一种多无奈的程度。从1月18号到现在快90天了，最典型的1月18号什么问题？张幼侠问题。张幼侠等这一批中共中央军委的高级官员从那个时候开始被控制被抓，然后解放军报不断的出系列文章强化这个文章，强化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最需要的是什么，对，你要不需要你低调处理无所谓，被抓宣传解放军报不断的出文章强调，那实际上那个傻逼习近平希望的就是各大军区及各军兵种的回应，对吧，拥护中央的决定，习近平伟大啊，这个军委主席厉害，对吧。那地方现在还可以这么做，比如说第一天中共官宣马兴瑞落马了，第二天新疆自治区就发表态度坚决的拥护中央决定，咱们看得到啊，不是判刑了啊，就说马兴瑞出事了，跟当时宣布张晓霞出事是一样的，只是出事了。然后第二天新疆自治区就发表态度坚决拥护。张晓霞呢，张晓霞这个事儿有意思了，90天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傻逼习近平要干嘛。如果你想低调处理这个事儿，张晓霞抓了啊，不让人知道，那你就别有后面一系列解放军报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文章强烈批判。那如果你要高调处理这个事情，让大家看到中央的军委的命令这么出，底下的人得他妈有呼应啊，对吧，各大军兵种各大战区得有呼应啊。现在结果呢，上面这么高调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底下呢90天了谁都不搭理，没人理，没声音。而且这种没声音反馈到什么程度，在两会期间这个傻逼习近平亲自参加的中共军队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两次通过建立这个服从中央这个制度试图把话头引到这儿，没有任何人答应，没人搭理。所以张幼侠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在这次两会中共军队代表团参加的小组里都没人讨论，没人提及。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事儿烂尾烂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这个事儿能证明一个什么，就是尽管把军委副主席几个副主席是苗华等等都处理都抓了，这个傻逼习近平竟然无法真正控制军队，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无法完全控制军队的时候，那就完全可能出现像当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事件出现的一样版本啊。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看啊，军队刀把子警察啊，两岸要互通，大姐大哥你说这话是在做梦吗？台湾是谁是执政党啊？台湾谁是执政党啊？啊，大家想一想啊，好吧，国民党现在是个屁呀，对吧？啊，国民党再加上现在这个姓郑的，那咱们国民党在台湾人民心中还是个屁呀。啊，不了解历史的可以看看齐奥塞斯库怎么倒台的，刀把子警察在没办法维护国家稳定的时候，希望军队开始派兵。军队的态度是什么？按兵不动。对，军队不是说我维护谁拥护谁，按兵不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知道啊。张晓霞这个事情现在就是一种典型的按兵不动，因为军队的干部跟技术干部很类似，对这种政工干部也是天然排斥，自己有圈子，没有在军队里有实战经验的人，那进入圈子在本质和内心里是很难的。所以张幼霞的事件也好，马兴瑞的事件也好，表面上不是一个事儿，但本质很类似，就是这两种圈子的技术型军官、技术型的专业人才，骨子里实际上都对于这个傻逼习近平很反感，而这个傻逼习近平也确实搞不定这两批人，也搞不定啊。军工就像这个马兴瑞一批人，什么东西其实早就不耐烦了。比如说咱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的军工的核心问题解决不了发动机，飞机没有发动机，舰船没有发动机，自身的发动机研究严重落后， 这是在技术体制内被深刻嘲笑的。但是习近平拍脑袋，加上底下的人要挣钱，就他妈开始狂造飞机，狂造军舰，这东西上得了战场吗？都狗屎一样的，好吧。所以现在其实大家都看得见，习近平现在指挥的中国就是这么一个，在各种问题上都是失效的。军队不反，反是不大可能的啊。王晓红董军不叫失踪，只叫这么多天没有露面啊，我没有这些人的关系，所以我不知道啊，我没有这些人的关系，我不知道。但是王晓红跟董军所谓的失踪不是第一次了啊，这些人消失很长时间不露面，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啊，我不听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走走看啊，没有公告，没有内部消息，走走看啊。中国现在就两条线啊，中国共产党领导，一条是明确的下跌，外面人看得见的啊，官员被抓的问题啊，经济中的债务问题啊，金融的暴雷问题啊，国际社会的排斥问题啊，明确下跌啊，包括这次美国应该是 FCCI 哪个认证啊，中国的全都不认等等啊，这都在明确下跌。另外是隐性的啊，社会安全、食品安全、生活安全、居民收入、生存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这阴跌隐性的。这两条线下面，中国人其实活着都越来越难，很艰辛，好吧啊，很艰辛。中国共产党不管大家怎么活的啊，不管大家怎么活的啊。张耀霞是个引雷，不是，大家想想，张耀霞这个事出来三个月了，你们要想清楚，快90天了啊，这个事儿你们想想，这是什么情况，好吧啊。然后呢，公安部这个月又出台了一个法规，叫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从今天6月1号起叫强制执行，明确了这个规定，所有网约车、出租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任何运营车辆司机强制纳入84220标准严格管理范畴里，每天驾驶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日间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小时，夜间连续驾驶不得超过2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要超过20分钟以上。这个停车休息是人要离开驾驶室，不能坐着，不能发动，不能这个那个的，20分钟以上啊。目前中国网约车司机或出租司机，咱们都知道，每天要最起码开10个小时以上的车，才能保证最终有结余有收入。因为按照目前中共国的制度，这些司机每天的流水平台抽走25%到27%啊，还要付保险、日租金、电费、油费、保养费、杂费，所以每天有效驾驶少于10个小时啊，也就是除了睡觉，这些人基本上都在驾驶员后面待着。但是如果这规则实施了，那中国这1000多万啊，我们不管是800万合规网约车司机、300万出租司机，基本上就没收入了啊，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供过于求市场，没收入了啊。公安部这个法规导致司机收入严重缩水，阴跌，没人管，好吧啊。其实我们这个人的一辈子活着，发福了，我一直都这么胖，越来越胖，老了60岁了，能不胖吗？人就活在什么时候最悲观呢？就是你在这看着啊，周围的社会越来越衰退，大家的生活都越来越差，而且展望起来看不到希望啊。在这个时候，为了自己能活着，还得不断的降低自己赚钱的门槛啊，不断自己降低尊严的门槛。那这个时候人就应该属于最难的一个生活状态啊，我是这样的感觉啊。今天因为病了啊，就跟大家瞎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主要是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呢回答回答大家的问题啊。然后下周有空我再增加一次吧啊，如果我身体好了，没办法，冷热交替太快，跟大家讲了啊，迪拜屋内外冷热太那什么，英国呢又比较冷，所以一下就感冒了，有空跟大家再交流一下吧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啊。没有辟谣，你净扯淡，没有辟谣，人家说是这样子的，网上就是这个辟谣这个事儿啊，我就是净胡说八道。中国现在满下假消息，法规人家明确这么出了，你辟什么谣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 发现你是违背了这个8420规则，你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直接就给你吊销了。在平时抽查的过程中，比如交通安全部门各种部门抽查的过程中发现，也会吊扣你的。所以你这个很多人就是建议你们自己好好看看吧，建议啊，我身体好了就增加一下，我主要不知道身体好不好啊，人民万岁，但是人民怎么能万岁呢？怎么能万岁呢？中国的债务怎么解决？没法解决啊。中国的债务现在怎么解决？你看看这今年的债务总量的发展有多快，你看一下。然后前提你要明白，现在今年的前三个月，我们整个企业和个人贷款同比是下降的。然后你看看 M2 的数值是不是创历史记录的增长，然后你再看看今年第一季度各种债务的东西是不是都在创历史记录的增长。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对于中国 90% 甚至 95% 的城市来说，这个城市只能靠债务维持生存。有人说我在我们的县城，我们县城活着还可以，我们县城还基本有生计。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县城能够生存的原因，是因为中共每年拿钱垫进去让这个县城活下来的。也就这个县城它要维系这么多人员，行政人员的开支，维系这个县城的水电道路平衡，维系这个县城正常的运转，它里面的钱全是上面给的。这个县城本身是不赚钱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多少？我想了90到95以上，咱们以前说过数据。所以这个县城，你说呀，我回到县城虽然没什么年轻人，但是县城还能活着，那是因为上面不断的给钱。而上面呢，中共的中央政府不会挣钱，所有的支柱产业都垮了，他的钱从哪来？借出来。所以在借出来钱以后形成庞大的赤字，给底下维系所有东西，所以这时候债务的规模和雷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没办法，解决不了啊。我不能说了，60岁肯定老了嘛，60岁肯定老了啊。乱了的话，大型企业还能维持运转，工人底层上下班没什么感觉，那就是你企业现在还挺好的。感觉到的时候你怎么办？等你都有感觉了你怎么办啊？抖音的平台的视频，对，现在嘲讽的也好，各种东西越来越多也好，没办法啊。对，就是看着经济越来越差，看着什么都越来越差，但是没有任何办法挽回这个局面，这个时候实际上人是最难受的。嗯，国家下去只能崩溃。我讲过，就是这种局面，你问一下人工智能，就是不用提中国，就是如果有个国家是这种情况，它的结果是什么？我告诉你，我查的所有人工智能都只是一个结果，就是只能崩溃，只能倒闭。那没有办法有解决的办法，因为问题太多了，它不是单一经济问题，我讲过，它是无限多的复杂问题啊，无限多的复杂问题构建的啊。啊，直播前我发帖子会说，增加了，如果我不感冒了，增加的会说的，放心吧。水军确实没，那是花钱雇的呀，那是花钱雇的呀，这些人也没有什么政治观点，你不给钱了，那他妈王菊花也不可能自己兜里的钱全给水军呐，明白了吗？这花钱雇的水军，所以水军来了人家也不会关注你，人家任务就是来骂，骂完了以后截屏回去，人家该怎么报销怎么报销，那你不给钱了人就不来骂了，你以为水军来你这个上面骂是不干就是白干的呀，人家疯了呀啊，人家也是花钱，小五毛也是给钱的，明白了吗？啊，是这个坐飞机这个过来那什么了。还有什么问题？美国股票的问题我没办法推荐啊，没办法推荐。出来看我，现在这个 VPN 也在严查，就是中共已经出了好几个政策了，对 VPN 的严查。你们现在看到为什么外网有很多人说现在中共的水军越来越多啊，自己国内翻出来的人越来越少，对，就是这个也是受很大的一个影响啊。赶不上，我们现在的危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就中国这个地方几千历史上是没有遇见过的，就是没有一个王朝遇见过像现在这么多的一个危机。因为现在全世界是一体化的，就是大家是互通互联的，所以当中国成为全世界的越来越被仇视的国家啊，因为中国共产党，那这个时候他面临的问题就一定比过去面临的问题要严重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啊。所以现在我们解决不了，没有过去任何历史上的经验，这种国家在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中共在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有解决的办法，不存在，没办法。国家老被对老百姓好时候，新的国家会出现的，国家是怎么产生的你知道一下了，只是它体制不一样，新的国家会出现的。那新的国家如果用更好的体制，就跟当年新加坡一样啊，更好的建设，那可能这个国家的民众就有福气了。杭州买房今年首付亏没了，正常，房地产说过太多次了对 VPN 很多节点被禁止了，中共只能这么管，因为他不能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信息啊。中国国内太多东西都是假消息了比特币涨了，现在能买比特币涨多少啊？啊，比特币涨多少啊？今年年初的时候4300美元，现在4800美元，还有人觉得黄金跌呢？对呀，就按你说呢，今年比特币跌了多少啊？对吧？啊，记不记得大家，我跟大家说买黄金的事儿啊？对，上次我跟大家直播的时候说，你们问我，我说你买黄金没问题，买吧，没问题啊，我是一直在增持黄金的，好吧，我增持黄金。但是我买黄金呢就很少买什么金条之类的啊，我这个买黄金都是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像这个我买黄金都是喜欢一些这种那个摆件，别看这只有100克啊，但是呢这是个小财神啊，就是我很少买一些金条之类的，我都买一些这个那个有点小寓意的东西啊，像是黄金小盘的都是小寓意的东西。还有什么？中国宅基地免费比美国农村交税好，我凭什么理啊？没太明白，农村宅基地免费，你这个有什么好啊？没太明白，你在这个国家活着，他随时给你收回，政策说变就变。农村当年最开始告诉农民，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是1949年。拿到土地紧接着出个政策就大集体了，又归国家了，然后中间又放了政策归个人，接着又归国家了，对呀，然后国家后来又改革又归个人，就是你的东西你活在一个独裁的，你的完全看人家心情在做事的事，你跟人美国比什么？就是所有国家都是有法律的，听得明白了吗？人家国家干什么事按法律去做，我的屋里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人家国家有法律有规则，你他妈活在这个国家里，你他妈是靠统治者拍脑袋，今儿说你是个人吃人，明儿说你是狗你就是狗，然后你现在说哎，我跟人比，你拿啥跟人比？刚才讲半天人权的事儿，对呀，你们在中共眼里就是个渣子，就是个狗，你连自己存在银行的钱都不能保证存出来，你说我跟美国比我比他好，那你说人家骂你，我觉得很应该，你们都没有比的资格，听得明白吗？首先再说一遍，就跟我说讲了美国这次去救人家那个飞行员一样，人家是人有人的权利，中国人在这个国内什么权利都没有，你所有有的都是中国共产党施舍给你的，没有什么法律，人家今儿愿意给你，明儿愿意拿走，连你的肝肾脾肺他都可以随便拿走，所以你在这个国家你就没资格跟那些民主人真正有权利的国家去比，大家懂了吗？所以你在中国拿什么跟这些你跟什么什么 更差的没有独裁的独裁的什么非洲什么国家比一比，那咱们可以聊。你跟这些民主国家你就没有任何可比性啊，你拿这个比你就是招人骂的啊，没办法。还有什么？我不是回美股，我都没找着相关的人，我都没有等着相关的人。美股的事我也不是，我也不懂美股啊，也不是我在做呀，对呀，啊，所以美股的人我也是去问这个事了，找不到相关的人。今年28岁已经不交社保了，你不交你会被强制的，你不交社保了你会被强制的，我再说一遍。就是你在这个国家你要不然你就不工作，不出于社会环境里面，你如果工作社会环境里你会被强制交纳社保，交社保这个事不是你主动或者不主动去交，好吧。嗯，社保肯定会封的，因为没有这么多钱，你们要知道社保没有这么多钱，社保的池子没有钱维持大家。再跟大家说一遍，因为就是你们交的这些钱是供给以前退休的大量老的中共领导干部他们退休去花掉的，养老啊医疗去花掉的，他们的标准都很高，你们交的钱跟他们花的钱，你们交的补不上他们花的，明白了吗？而且不算他们，中国还进入老龄化了，这边交过的人花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这窟窿只会越来越大的啊！我们三线城市没几家公司给交社保，可你没有社保交纳记录，你将来在中共很多地方你干不了。中国共产党正在做这个事儿，你可以现在在国内的互联网查一下，如果我没有交纳社保的记录，我在中国国内有哪些是干不了？比如孩子将来入学会不会顺利啊？我去买房子，我去异地买房会不会顺利？我去银行存款会不会顺利？你都可以问一下啊。中国共产党在把它作为一种政策，现在数据化整个去管理和执行的时候，那就知道了。嗯，美国房产税交不起，你连你买得起房子你就交得起税。你这个很有意思了啊， Council Tax 在英国也一样啊， Council Tax 就是如果你说我都买不起房子，你说你交这个钱干嘛？你房子买得起你怎么会交不起这个钱呢？对啊，我在英国这个房子 Council Tax 每个月都会扣，好吧，每个月都会扣，正常的，因为房子大嘛，没办法啊，没办法，每个月都会扣的。也不算，其实也不算很多，也不算很多啊，80平米的房子啊，我这个扣的一个月是172.36镑啊，172.36镑啊，每个月都会扣的，自动在卡上去扣掉的啊。买了一房交不起税，当初就别买房子，当初就别买房子，对呀。什么羊毛能撸吗？不知道啊，我你要在国内，中国国内我不知道啊，中国国内我不知道啊。啊，郑丽文本身就是个墙头草，他本身也没什么太大用，他就是个墙头草，他就发挥一个墙头草的作用，其他他也干不了啥。嗯，严博士，好多人我可能记不住名字，知道不？我可能记不住名字，抱歉啊，我这个老年痴呆，我这个岁数，就很多人我可能认识，但是记不住名字。嗯， 对，我说现在有能认出来的还是认出来的，啊，回英国了呀，我这背景不就看出来了吗？肯定回英国了呀。我是说过了，第一次走四号航站楼，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在这个希斯罗机场走过四号航站楼，太快了啊！四号航站楼出来很顺利，太快了啊！美国的登月，哎呀，那比中国甩中国不知道几条街。你要记住一点就行，你看到这次人家回收登月啊，人家的宇航员是怎么出来的？是走出来的，海上落地以后，虽然是人搀着，但是人自己走出来的。你们想没想过，这就是人性化。中国怎么样？就是中国人死就是死了，人家能够安排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些宇航员落地了，这么高的条件落地以后，宇航员人家自己能走出太空舱。啊，老牛逼了，老牛逼了，哪个省份先崩溃，看中共哪个省份给钱不够吧，哪个省份给的钱不够就先崩溃。现在赤字已经超级高了，没办法控制。换成美元存香港汇丰，关键你那个钱存在汇丰，你有没有往来的动作？讲过了以后，老在银行存一个钱，你没有往来往复的动作。那就会被查的。可是你的往复如果是跟国内，那国内会查。你应该在海外之间还有银行相互之间倒才可以，啊，相互之间倒才可以，否则就很难，否则就很难。东北啊，不知道了，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了，就看经济情况了，啊，经济情况了。啊，中国外贸又增长了，怎么看？对，是外贸增长了，挣钱不？你做买卖是为了销售额还是为挣钱？100块钱进的货卖80，和100块钱进的货卖200是一个逻辑吗？你他妈100块钱进的货全卖80，你一定外贸最厉害。对呀，你原材料100块钱进的，你生产出来全卖80，为什么？因为中共给你补贴，那你他妈肯定是外贸会不断增长。但是我问问你，你这个东西怎么持续呢？你是商业化行为吗？然后市场行为吗？啊，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呀，啊，中国比如说出口最厉害的核心领域之一，电动新能源汽车，全他妈亏着赔着本在出，赔着本在卖，靠中共补贴或政府当地政府给的各种东西活着，你这种他妈增加有意义吗？这他妈是为了政治目的，这是属于很恶劣的一种侵占市场行为，破坏正常市场秩序的行为。所以你告诉我，中共外贸出口又创新高了。对，你做生意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良性的循环体系，挣钱，还是为了干死别人，让自己也死？这是不同的逻辑。有功夫查一下吧，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里面外贸企业的利润情况，你查一下。中共国家统计局有，你就知道现状了。他们没利润呐，啊，就跟他们说京东一样，没利润呐。啊，你他妈这干什么呢？都在干嘛？那点钱都靠国家补贴活着，所以傻逼这么干啊！中共傻逼就这么干啊！黄金没问题，不说其他的，黄金没问题啊。其他还有什么问题？那今天就这样，好吧？今天就这样啊！中国以前可以说河南人坏，现在是全中国人民都不敢说。哪儿好啊？整个国家都很难。反正你到国外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告诉你，不要跟中国人打交道。听得明白了吗？有没有人看过一个什么破电影？我在飞机上看的。我回来实在没事儿，就坐飞机从迪拜回来，叫什么《唐探1900》啊，很烂的一个电影啊。然后里面有一个什么是小沈阳还是谁出场的一个局面。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三个什么中国人去的人，连行李带钱全骗跑了，让他们吃饭都没法吃，还记不记得？嘴上喊着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就那一部很烂的电影，只有一个镜头让我记住了，就是那三个人上来就把那个中国人，就是三个当地的美国的中国人，就把三个去的中国人的所有东西全骗没了，嘴里嚷嚷着叫中国人不骗中国人，这个电影我就记着这个。我就记得这个，听得明白了吗？所以来国外为什么让大家学会英文？你可以工作没关系， 谈好条件合同，在中国人开的公司你可以干什么，但是一定不要交中国人的朋友。最起码你在了解这个国家运行条件之前，不要交任何中国人的朋友。不是说都不好，是你掉坑的可能性很大，好吧，掉坑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毕竟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在这种教育体系里出来的人，你让他有道德和信仰，哇，那难度太大了，怎么可能呢？他出生就没有道德信仰呀，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个流氓啊，所以就很难了，好吧，就很难了啊。那就这样啊，那就这样啊，谢谢大家，今天就这么着啊，我不太好，然后我争取身体好了跟大家加播，好吗？感谢感谢大家啊，谢谢。然后回伦敦了就可以看邮件了啊，把以前没给大家回的邮件补回给大家，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